听得见？好，现在好。
这个是前进，这个是后退。
这是前，这是前。好，跟大家问好。刚刚没听见啊。有听没有见？那谢谢吴牧师跟沈牧师邀请我有这个机会能来这里跟大家一起分享神的话。我觉得每一天的机会都是神的恩典。能服侍主就是喜乐，无论在哪里，台上台下，幕前幕后都一样。但是有机会再次来这福音教会，是我觉得格外高兴能够见到这么多弟兄姐妹。今天我要跟各位分享的题目是进入安息。那你想，大年初一不是初一啊，就是大新年，为什么要讲这个题目？其实在新约的希伯来书，作者给当时的教会提了五个劝告和五个警告。我觉得这个警告跟劝告非常非常帮助我，所以当我前几个月读了这五个警告和劝告以后，我就反复思想，我就觉得想跟弟兄姐妹在新年的时候一起来分享。那今天要分享的是第二个劝告，应该从第一个开始，但是我想我偶尔来一次，我就挑一个我觉得最感动我的，那就是第二个。那我们先来花一点时间来读这个经文。那我们今天读的是希伯来书第三章，从七节念到十四节，然后再念第四章的一节二节。我们就同声念好了，因为章数不多，节数不多。好，预备好，来。话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试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四十年之久，所以我厌烦那世代的人，说他们心里常常迷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就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幸的恶心，把永生神你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你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进入安息，就当畏惧，免得我们中间或有人似乎赶不上，因为有福音传给他们，像传给你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没有无益，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听见的道调和。好，我们做一个祷告，求圣灵来引领我们。天父，我们再一次在这个主日早晨在你面前把你的话打开的时候，就你借着诗歌敬拜，让我们心里能够得到平静，能够进入里面得到安息。这个时候求你的圣灵来引导我们，让我们进入你话语的真实。主，求你自己的圣灵来教导，来做勉励，也做劝慰，也做责备，也做医治，让我们中间空空来能够饱饱的回去。求主让讲的听的都得造就。祷告奉耶稣基督名，阿们。我晓得你们今年的主题是同心建造，所以我就想用一段经文来给你们一起分享。我首先要问你们，就是这段经文是诗篇一百二十七篇第一节，我们重新来念一遍。来，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诗篇一百二十七篇第一节，这节经文说到耶和华建造房子，到底什么意思？今天要盖一个房子的话，好像不太需要耶和华来建造，因为自己盖就好了，对不对？只要我自己不建造，耶和华也没办法造嘛。这是讲看得见的房子，但是旧约的诗人他写这个时候，他想得到是下面还有讲到这个房屋，就想到家庭，城池就想到国家， 当你想到家庭的时候，你看见了，若是只有房子的话，你就是 missing the boat， 你就是看见那个房子，但是没有看见最重要的。房子不是最重要的。今天在中国，假如是这农村的话，在环境很贫苦的地方，房子很重要，没有房子生存都成问题，对不对？但今天在美国就不一样了，房子不重要，在美国很少人没有房子住的，对不对？但是最重要是房子里面的人。所以今天我们，昨天晚上我们在教会里谈这个青少年交朋友，后来下一季我们教会里要开始讲婚姻家庭，房子在婚姻家庭里面当然重要。今天在中国娶嫁第一个条件就是有没有房，没房就别谈，因为没有房子的地方当然需要有房子。但今天在我们美国北美有房子的地方，教会有 building 的地方，要建造的不是房子，所以必须要耶和华来建造。建造什么？建造什么？建造房子里面的，建造房子里面的人，建造教会 building 里面的人，建造教会 building 里面的弟兄姐妹。那就是教会的意思，就是指我们，指我们的人。建造房子不容易，但是建造教会是不可能，若是没有上帝动工的话。因为你不晓得我，你不常见到我，所以你不太晓得我是谁。你可以通过我的讲道，通过我的言行来了解我。但是今天早晨，我等一下再讲这个，先说这个。一个教会的成熟跟健康，在于我们每个人的成熟和健康。我们常常说，这个教会的兴旺要看带领的牧师、长老等等，没有讲错，但是只讲了一小半。因为教会的健康成熟在乎每一个人健康成熟，而不是在乎少数人。而且教会大家在一起彼此不是很认识的话，当然也很不容易，所以需要通过很多聚会，通过很多小组，很多活动来让我们彼此认识。最后当你彼此认识的时候，你才晓得一个人若是要被改变，他不是靠别人来感动他，不是靠节目来让他觉得心动，就是靠耶和华来建造。若是耶和华不建造，建造人就枉然劳力。主耶稣在世界上都说，若不是我的父吸引你，你就没有人能到我面前来。他讲这话的时候，他也是神啊，但是他从人的身份来讲这话。像我们今天服侍主，在神家里的我们每个人都体会，不是我讲道讲得好，当然叫我讲道再不准备的话，那一塌糊涂了。讲道好以为还不够，若是上帝不亲自动工，若是上帝这篇道不想感动我，讲的也没有用的。好，我现在就讲一点。我今天早上来路上，我讲进入安息，什么时候需要进入安息？好，哎，什么叫做安息？这安息就是，这个好像在中国，中国人听来很负面，就好像追思礼拜的时候才讲安息吧。其实，在安息的意思就是说，在主里安静。休息，两个休息啊，一个是休息，一个是休息，因为这是成长的必要条件。我们的身体需要一个正常的起居、作息。如果是你晚上睡觉不好的话，影响你白天整个工作情绪。但是我们，而且睡觉是每天的事儿。但是我们有没有想到，我们每一天在主里的安息，不是睡觉啊，安息。是必要的，否则再多的工作让我们离主更远。包括像我以前做全职传道人，我开始做的时候我很 excited 啊，我现在终于可以试试看，试不了两天我就想很危险的。每天早上起来，若是我没有成根，没有把自己打理好，我一出门就出问题。以前我在学校教书还问题小，因为讲数学我都懂嘛。可是我假如说我要帮助别人的话，我自己没有打理好，出来的东西就不能帮助人家。像我今天早晨想到安息，我就觉得很有意思。我今天早上 我给我自己一个钟头开车，我昨晚电脑上说40分钟到，我就给我自己一个钟头。我早上出来看有点小雪，哎，小雪没关系，我们家有两部车，一部车有问题，我还挑一部没问题的车。我就想我准备很好，一上车，发现雪越来越大，我就开始紧张，我就跟我太太啵啵啵，我说要晚了。我太太说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我说要晚了，我这声音就还开始很大，我就没有安息。我没有觉得到，我只是觉得要迟到。我本来想早15分钟到，可以跟同工一起有祷告。我心里就想到那个早15分钟，我现在说找不了15分钟了，只能找10分钟了。后来说10分钟也找不了。正在我说找不了的时候，看见车路上就开始有车祸。我在那个696还是275，快出那个六脉的时候，那边就开始堵起来。我再不出来的话，我就堵在路上，我就出不来，讲到也不必讲了。我那时候才体会，主啊，我现在需要安息。我不能 control 的，我不能控制的情绪，不能控制的环境，现在就要交给你。主，求你自己来，主，求你赦免我。我跟我太太讲话实在是声音太大，车里面就两个人，不需要那么大声告他了，太晚了。安息是随时的，不是要等到祷告会才来安息。那祷告会前的那一天，你就通通就浪费了。所以我自己也在学，安息是必须的，是其实不是一个要求，它是一个属灵的律。当我们在属里有好的安息的时候，我们的情绪就得到疏解，我们的负面情绪就开始离开我们而去。而不需要刻意的，等到我们把这些负面情绪拿掉以后，我们早晨读经那个经文就进来，啊，就很觉得很自由。好，这是我的开场。谁来建造？当然是神来建造。被建造的人，在圣经里常常有两个偏激。在比较灵恩的教会，我在中国去的时候，在英国也碰到一些。有灵恩情非常灵恩的教会，他们就是跟我讲说，你们花这么多力气来读经祷告，若是圣灵做工，一天就代替你所有的工作。哎，有说的是没错，有的时候是有这个果效，但是你不晓得神什么时候动工。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太把所有的责任都放在上帝身上，只要上帝不动工，我也不能做，我就每天坐着等。其实很多那个所谓归正的人，他也有，他从不同的角度也得到同样的结论。因为人有没有信主，是神在永世创造世界之间，在基督里已经所谓预定了。所以我在深圳传福音的时候，有一个姐妹跟我讲，她说你误导我5年呢、啊。我说我怎么误导你？你每天跟我讲要有温柔的品格，感化我那不信主的先生。后来我碰到那个归正的，他告诉我。你先生信不信主是上帝决定，跟你没关系。他说我现在好自由啊，我爱做什么做什么，先生信不信主跟我没关系。我觉得他是没有读彼得前书3章，他说你要当成温柔敬畏的心，对不对？用这个品格来感化你的先生。而且不只是先生，太太一样，我说你用温柔敬畏心，用你的品格感化你的太太。那太太不一定要不信主，所有的人，他说，因为他3章15节说，若有人问起你信仰的缘由，当然温柔敬畏心告诉人家。所以这个温柔敬畏的心是跟预定论完全配合的。神在永世里预定，但是在今世预定我们每个人有温柔与敬畏的心，让我们的家才能被建造。所以我就跟他讲，我说我不是说上帝没有主权，但是今天在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我们必须照着神的话来享受更大的福气，那就是在神里有温柔安静的心，让我们可以跟上帝配合。但是说怎么配合，是需要操练的。你在一个很有圣灵浇灌的聚会里，当然是操练，但是 在每天日常生活里操不操练？照样操练。所以我刚刚已经提过安息，我就再重复一下，为什么安息这么重要。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常忙碌的社会里，尤其在北美，因为中间讲你们是有家庭的话，一定有儿女。以前我们常常，我记得我还没有来美国以前，我在台湾的辅导张晓峰姐妹，她就跟我讲，她说那时候她刚怀孕生孩子，她就跟我就记得，她说我以前怀孕，她怀孕的时候就想，哎呀，怀孕好辛苦啊，那生出来就好了。后来她发现生出来以后啊，比怀孕还辛苦，她想把她放回去就好了，因为生出来以后她到处跑，还跟着走。以前怀孕嘛，她走哪儿就跟着哪儿。我们总以为现在最困难，其实我们人生很多事情都帮我忙得一塌糊涂。孩子生出来有生出来的困难，你晓得吗？等到孩子到 teenager 十二岁以上的时候，你更忙。你不是忙体力，你是忙心力。你小孩小的时候你是拼体力，晚上睡两个钟头，早上上班还得去。等到你小孩十二岁的时候，你拼心力，你每天猜他心里想什么。你每天问他怎么样，他说No problem, OK, fine. 假如再不客气点 ，Don't bother me, please. 我们这么忙的时候，就是在忙里我们才需要安静。这又是两个极端。我们需要，需不需要忙？需要，但是我们需要在忙中有静。你没有这个可能，像。我做全世界传道人的时候，每天早上有一个钟头灵修，你不可能的。但是你必须操练得更好，在这一天里面常常有灵修。你要学会独处。我觉得现代人对独处很害怕。我常常看到很多广告，甚至婚宴的时候，每个人拿一个 smartphone。 我也不懂为什么婚宴的时候拿 smartphone， 他你变成习惯了。也许他 smartphone 刚好在听刚刚那个上面的音乐，或者他在读别的，你不晓得干什么。在我小的时候，大人跟你讲话眼睛不看他是不是不礼貌？是。现在讲话看 smartphone 是 smart。 我们对独处没有概念，我们很怕一个人在一起，所以他有 smartphone。 当你在忙的时候，你就变成那个眼睛看不见的忙，耳朵听不见的忙。当我们耳朵听不见，刚刚今天早上诗歌，求主你开我的眼，让我看见。开什么眼？我们也不是瞎子。读圣经谁不会读啊？为什么读了没有用？因为我们看不见圣经里面的信息，所以我们人生没有方向。今天中国人说，高中很多孩子回来说，假如我没有选 AP course， 我在高中没有选 AP 的话，我在学校里就被人看不起。在我的儿子20年前在高中的时候选 AP 是荣耀，今天为什么变成不选 AP 变成羞耻呢？因为我们的方向是被这世界所掐死。当我们的耳朵听圣经但是听不见的时候，我们走到社会上就是照大家的方向走，而也不觉得什么不对，最后是茫茫然。茫茫然的最大反应就是不能承受压力，一旦压力来就爆发。当我们不能不喜欢独处，人生方向是跟着别人走，不能抗压的时候，我们晓得我们是没有安息，圣经再读也没有用。所以今天花一点时间跟各位分享怎么回事。信心的反面其实是硬心了，然后恩典的反面是就是赚取，要靠自己去赚。最后爱心的反面不是恨，是冷漠。但是所有都是从信心开始。所以今天我们读的经文，刚我等一下只有花20分钟要给你走这个经文。那经文说得很清楚，他们在以色列四十年看见神所有的作为，但是他不能享受安息，因为他没有信心。这信心跟我们想的，哎，我们常会觉得我们怎么会没有信心呢？ 因为等一下就要解释信心跟恩心的差距。等到你信心跟恩心的差距搞清楚后，从信心里你才进入恩典。你一旦是恩心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凡事都要靠自己。等到我这讲道讲得好，我查经带得好，我诗歌带得好，我辅导带得好，我福音传得好，人家信主的时候，你一定会觉得自己了不起。这不是恩典，恩典就是说不是我的功劳，是上帝的功劳。反面就是说都是我的功劳，因为我做的，这叫赚取。最后你这时候你一定冷漠，你对那些做不好的人你看了就不顺眼。就是因为我每天早上有灵修，就是因为我这么殷勤，所以事工做好，这些人就是因为这样，所以事工做不好。你对他们有没有爱心？你说是有啊，说爱心说神话，其实是冷漠，看他就烦。教会都像我这样就好了，这是我自己责备我自己，不是我责备我自己。当我看见我自己有这现象的时候，我晓得问题出来没有信心。所以我今天看我们在走这个经文呢、啊，他说以色列人历史的借镜，他说他们经历神在旷野观看我40年，可是说他没有信心。我就举几个例子说明他们没有信心。第一，他们有没有经历一个像林恩派说那个大的那个福星神迹？有没有？有。他不但是他300人从死里复活，不300人，300万人。在以色列过红海是几百万人呢、啊？听说是几百万人，大人小孩，同那一天从死里复活，那个神迹大不大？大不大？你有没有经过这样的神迹？没有。或者你有没有经过类似神迹？在车子出车祸撞得要死的时候，发现没死，有没有？有人有啊。出来以后你会觉得怎么样？感谢赞美主，对不对？再过2年，我想想看，哎，其实有很多人出车祸都没死嘛，也不过是运气而已，会不会？时间越久怎么样？就越来越淡，对不对？好，他说出埃及13章，他说他那时候刚出埃及啊，就给他们白天，因为他在旷野找不到路走嘛，白天给他云柱，晚上给他火柱，在生活上指引他。你有没有经过上帝跟你说话很清楚的？有人有的。哎，我不晓得应该怎么办，神突然跟我清楚说话啊，这个需要操练啊。操练不好就会走火入魔，这是很危险的。我听到很多奇奇怪的声音的，所以这个操练非常小心，要有 supervisor。 好，我不讲这个。但是你一次很清楚听到神给你用超自然或者是用心灵声音跟你说话，但是有很多很多天神不是用这个方法的，对不对？神就是要你读了圣经以后相信他的话照着去做，那个比读到他的话照着去做比听到声音难太多倍了。圣经上有没有说十一奉献？有没有？有，我就不要问了啊。我问问为什么我们有的时候没有十一奉献？没讲不出原因来的。你可以很多，我这样说不是要有个律法主义说要十一，但是我的意思就是你圣经很多人的话你仔细读完以后你自己反省一下，我为什么做不到。我在很多基督徒里面现在听到一个讲法，我是觉得很有意思。他们说圣经的标准太高了，亚伯拉罕有时候还做不到了，何况我们呢？所以这个话都是讲讲说说罢了，我们每个人都有软弱，做不到就算了嘛。他当然不是算做不到就求神怜悯嘛，讲的也有道理了。但是仔细想想，难道日子就是每天在圣经标准和做不到彼此就软弱一下，彼此就吵吵架，就这样过了吗？也不是吧。然后他说玛纳就是生活的供应。有多少人在北美找不到事儿，祷告找到事儿，有没有？后来过了1年我去看他，他就说哎，其实 后来看看很多人同时都找到神，因为最近经济状况好转，那个信心就没有了。所以我常常说，那个经历当然需要，但是经历本身不能带来信心。那到底是什么东西带来信心？但是我们先看心硬的征兆，征兆是什么？最后我们再看希伯来书的作者怎么劝勉我们。他征兆第一就是试探神，试探神就是说，你上次我一祷告你就听，为什么这次祷告不听？这叫试探。那你说，崔弟兄，你的标准高了一点吧？难道对神不满意都不可以吗？可以，但是要了解你是真心的对神完全不满意，还是只是从怀疑里发出的问号，这不一样的。若是试探的意思就是说，上帝，你上次我祷告你听，你这次到为什么祷告你不听？你再继续问下去，你就会发现真正原因在哪里？真正原因在谁说了算？信心是谁说了算？所以主导文第一句祷告是什么？我们在天上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圣啊，就是蛮有权柄、完美、权威，权就是完美。然后下面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我身上，如同行在天上，地上就是我身上嘛。我们常常想，愿你的旨意行在牧师身上，那很有人讲啊。其实祷告那是前提，若是我们的祷告不从那里开始，下面他不听的。就像你的孩子今天早上给你要钱，他要100块钱，你给不给他？看他要干什么嘛。他说我明天要交学费，要去把要申请的 AP 课程，你给他200，对不对？哎呀，你可以读 AP 课，你可以得什么，你很高兴嘛。假如他说我要100块，你说干什么？不告诉你，你给不给？啊，也给了。那这次你不要发脾气，我都给了。所以什么叫试探？就对神权柄直接挑战。那 Jim Dobson， 晓得 Jim Dobson，他说什么时候要打孩子？他不可以打孩子了。什么？他说要罚他的时候是看他对你父母权柄是不是直接挑战。他把牛奶打翻掉地上，千万不要打他。他在你客人面前丢你面子，千万不要打他。但是你叫他做一件事3次，你晓得他故意违反你的时候，绝对不是要打他，绝对不能让步。这叫试探。不认识神的人试探神的可能性还不大，因为他本来就是不认得神。认识神的人试探的可能性大大提高。然后他说抱怨，我们常觉得抱怨这个字本身不是说好像我觉得心情不好我不可以讲，我心情不好讲出来那不叫抱怨，那叫 I feel。 比如说我 feel， 我觉得今天这行温度太高，我觉得这行温度今天温度太低，我觉得这个怎么样？这是我觉得。抱怨就是说，你非改不可，你这样做不对，我不能忍受。就像以色列人在旷野一样，我没有仔细，没有时间讲故事。他那个刚刚吃完的马拉不过了2个礼拜，他就说不要，我们要回埃及，因为这个马拉没有葱蒜，没有中国的辣椒。他说我们要回埃及吃有葱有蒜的那个锅。他是决定了，这个不好，要我在这旷野再活，每天都吃这个东西我受不了。不晓得为什么会这样子。然后他公开批评，然后下面就批评摩西，都是你搞的名堂，你就是你把我们带出来的，你要叫我们在这里怎么样渴死，刚吃完饭 喝水要渴，就要说渴死。摩西就跑了跟上帝讲， 说他抱怨，他就跟百姓讲，千万不要这样，因为你是对上帝抱怨。后来上帝怜悯他们，就让泉石磐石出水给他们喝，喝了以后下次没有水的时候照样抱怨。不知道为什么，后果他说诗篇九十篇九十五篇七节八节，他说这是诗人说的，大概是一千年以后诗人写，他说耶和华说在他的愤怒中起誓，这些百姓，假你想想看，假如你很生气，你会对你的孩子怎么说？你会对你很生气，就是你要让他，你会让他受罚，对不对？人的想法就是说，这个人做不好事情，我让他羞辱他，罚他。可上帝不是这样，你看上帝他很生气的时候他怎么说？他说断不可进入安息。我想想看，这怎么算罚嘛？不安息就不安息嘛，我本来也不在乎。所以你仔细想，为什么上帝说这个话？因为上帝在乎跟你我的关系重过一切。当我们来到他里面，他要首先给我们就是那生活里平静安稳的力量。以赛亚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什么？平静安稳，那是上帝最贵重的礼物的现象。最贵重的礼物本身就是耶稣基督圣灵的同在。当我们有耶稣基督的圣灵同在的时候，我们有的就是那个平静安稳，能够抗压，能够在各式各样，在那个 traffic 这么不好下雪天的早晨要迟到的时候，心里可以平静安稳下来。他不是起定要罚我，不是像我今天开车你开得不好罚好让他撞个车，我们这是我们想，这是撒旦的作为啊。当一个父母最伤心的话，最严重的话，就是跟着孩子说，我任凭你，我没有办法了，让你去了。可是那些以色列百姓听到上帝说让你让他去，说哎，刚好我就是要回埃及。你说是不是让上帝伤透心了？不得安息。雅各书四章一节，他说你们中间有嫉妒，他是说有斗殴，我把英文翻，后来我看一些英文，其实翻的简单一点，就是争吵跟打斗，打斗还不一定是拳脚。他的原因就是因为你们的没有把心里的需要带到上帝面前来。有一首诗歌说，我多少痛苦白白受，因为我们没有将各样事情带到主恩座前求。其实这是我们刚信主的时候唱的，这是我五十年前信主的时候唱的歌。那个歌的意义之深刻之容易了解，但是在我们生活里面常常没有抓到。我们今天会唱很多非常新好新的歌，很好情绪，说我愿意为你死，就像彼得说了，我愿意为你死，可是过两天我也愿意为你逃命，是从头一个口出来嘛。因为他是在情绪里，因为情绪是不能控制的。他当说愿意为主死的时候，他真的要为主死，可是头天晚上到那个第二天鸡叫以前，他三次不认主，他发誓不认得这个人，他也是在情绪里。所以当我们来到上帝面前，我们这现象，我们心里有嫉妒的时候，问题不只是出在别人做的不好或做的太好。当我们发现跟别人在争吵的时候，问题不出在这件事情有两个不同的看法，基本的原因出在我们没有在主里得到满足和安息，所以我们承受不了压力，这东西勉强不来的，不是喊口号喊出来的。最后我们看他怎么办。他说第一个要留意不幸的恶行。不幸 的结果就是什么事情都是我觉得我说的最好，自以为是。你看那个门徒，当圣灵还没有降临，主耶稣没有升天，圣灵没有降临，他们争吵的东西都不是绝对错，每个人都有道理的。我以前我两年多以前从教会退休，我就跟师母去宣教工厂，跟很多宣教机构合作。但是我每次去这些宣教机构，我当然感谢主开这些门，让他们恩待我们，我们彼此恩慈相待。但是我真的进到工厂里，我就发现地盘观念是非常非常实在的。当一个宣教工人他花20年15年把一个工厂从零到有的时候，他看这些宣教工厂所有都像他儿子一样。那我是一个 uncle 或者是 cousin， 我不是，因为我不是带他们的，我只是从旁边去，去的时候好像是一个 tutor， 像一个家教一样。当我去变成一个家教或者变成一个同伴进去的时候，我真的是能看见那些打开天辟地的人的辛苦。但是我常常也跟他们一起，因为他很心胸很宽大，把我接待进去的时候，我会跟他，他会常问我，哎，你有什么想法？我都很小心，不要随便乱讲。我实在是祷告好多次，主要求你让我真的在合适的时候说合适的话，让他能够听见。我不是要任何有任何领土的野心，就是为神国。但是说的人容易说，听的人是不容易的，因为他这套做非常成功，你要请他有改变的时候，他听不太见的。那个时候就是我就不能自以为是，我需要谦卑的跟他常常来肯定他，来认同他，要来顺服他，到有一天他可以听到我声音，通常过一阵子他就可以听到。这就是信心。信心不是觉得对的就是非坚持到底，这不叫，这不对的坚持，自以为对的事坚持到底，一点都不需要信心。懂不同意？什么叫信心？就是我觉得对，但是对方觉得不对，但是我可以跟他讲，但是找到合适时间可以跟他沟通，那这就需要信心。他第二，他不要被罪迷惑。我常想，我们都信主这么多年，怎么还有什么罪迷惑？其实罪迷惑的意思就是说自以为义，罪的反面就是义嘛。我们那个加拉太书6:1，他说你若有人偶尔为弟，若有弟兄偶尔为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当然温柔性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免得堕落入那个陷阱，就或者是那个圈套。我就想看别人犯罪，我有什么圈套，我有什么陷阱？最大的陷阱就是自以为意。我去的时候理直气壮，你不可以这样做。其实因为你从来没有经过他那个处境，你的话一点都没有意义。我们常常 quote 旧约先知的话来指责别人，你想要就业先长的是用被石头打死的。我常常在家里，我的女儿常常跟我讲，她爸爸你讲话很肯定啊，就像就业先知一样。她说你想要就业先生下场怎么？后来我就跟我姐讲啊，我说我真的不要做就业先知，我受不了那个被人讲。那我心里想，那以后讲话就是要稍微不要那么肯定，好不好？要有那个心智，才有那个意，而不是自以为的。你晓得施洗约翰讲这么严肃的话，他为了讲那几句话受多少苦？吃蜂蜜，穿骆驼衣，住旷野，你肯吗？我们是要开好车，住好房子，很快。然后我要说施洗约翰说的话，你想想别人会听吗？自以为意是非常严重的事情。他说要彼此相劝。我想想，我们彼此建造，我这就是同心建造嘛。我想常常有人讲，我们现在需要的 就是凭爱心说诚实话，说一句对方就点通。那个爱心，他是说 speak truth in love。Truth， 你必须说是事实，而不是说你的见解。每次说话的时候，要想到你说的是事实，全面的事实，还是你的见解。然后 in love， 你爱他吗？你上次听他祷告什么时候？你上次听到他被 lay off， 你流过泪吗？你这些都没有的话，你怎么敢说你是在爱中说事实呢？而不是说凭我血气去指责他的不对呢？所以我们彼此相劝，一定要有关系才能劝。若是没有关系，怎么劝呢？先付上代价，建立关系。他说：“最后，诚实的心坚持到底。那个诚实啊，其实我找不到好的字。他说是 sincere， 就是信心不在乎别人觉得大小多少，在乎是不是真的，在乎是不是真的。那个福音书里面有一个父亲。”他说：“这个他的好像儿子是要这个求耶稣治他儿子的，是被鬼附还是什么？”他说：“祷告，他说就会得医治。”他说：“你要有信心的祷告就得医治。”这父亲说：“他我有信，但是我的信怎么样？不足。”耶稣没有说不足，那等足了再来。没有，耶稣照样医治他。不在乎别人怎么讲你，在乎你在神面前你的所有的东西是不是真实的，有就有，没有就没有。说自己没有反而比说没有还说有的更有信心，因为八福第一福就是说 poor in spirit， 对不对？承认在上帝面前我没有，上帝高兴不得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圣经讲的常常跟我们日常所想的，我们日常所想其实没有不好，但是跟圣经教导有相当大的差距。我们以为的信可能不是信神的信实，我们的信可能是相信自己过去的经验。我们的信通常可留在是一个理念里， 理念里的同意，而不是付诸行动的实行。你真的信，你立刻会去有行动，而且你会在恩典里行事。你碰到人的时候，你会多有一份怜悯的心。我今天时间到了，我本来想跟你们讲一个打动我的见证，但是时间不够了。以后又有机会，求上帝怜悯，那我们就做一个祷告结束。天父，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施恩座前，我们晓得我们有的时候那个硬心，我们常常不觉得的，我们常常表现在自以为是、自以为行，而且我们常常非常肯定的去指责别人，造成许许多多的困难，但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或者我们对你在我们身上的恩典常常用要求的口吻要继续加增。过去你给我们找到的是医治我们的病，等到下次情况改变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求你无法炮制，若是你不照我们的意思做，我们会非常非常不能接受。天父，求你赦免我们，求你帮助我们体会，从顺服你享受主你同在的时候，你自然在我们的生活里替我们开路，在我们人际关系里替我们摆梳平那个道路，让我们彼此能够体察对方的善意。主，我们实在是看见前面这条路很远，但是我们相信主你是恩典的主，有你扶我们走每一步，我们可以在你面前放心。主，我们中间所有 心里所有人心里的创伤，或者是硬心的原因，主你都知道，就求你自己来医治，来跟改变，来帮助，也让我们彼此相劝，把你每天在我们身上的恩典能够分享给别人，能够用恩慈的心彼此相待。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名，阿们。
好，我们感谢崔牧师给我们带来的信息。这个上个星期三我跟崔牧师第一次见面，崔牧师对我有很好的分享。他提到他的长子，当年在 teenage 的时候，他特别提到跟儿子一起共同成长的经历，对我很有震动。因为我发现我的年龄跟他的长子差不多一样。我现在正好我的女儿